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2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敲打联合国边缘化嘅组织。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聯合國大會嚇，咁喺18日就開始咗啦。咁我哋今日講下聯合國嘅作用。咁聯合國其實多年嚟咧，我哋都覺得佢已經係一個非常之臃腫嘅機構嚟噶啦。咁多年嚟咧，發揮嘅作用似乎都係越嚟越少嘅。咁今年咧，其實有幾樣嘢嘅，一就係近期睇到咗話世界衛生組織啦，譚德塞又話講緊要組成一個團隊咧，去到中國大陸再次呢個睇下疫情嘅源頭係點樣嚇，亦都敦促中国大陆咧就话要俾啲数据佢，咁呢个得唔得咧？咁另外一个之前我哋都提到咗嘅呢个台湾咧，喺呢一次联合国大会之前咧，其实系呼声非常之高，咁要求联合国咧重新评估之前嘅决议案吓。咁啊，而家嘅情况究竟又去到点咧？嗱，安理会要扩容就系拜登一直都喺度讲紧噶啦，就话支持印度啊，呢啲咁嘅国家咧要加入安理会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加入咧？美国又点样去处理而家联合国呢个喺国际上边发挥嘅作用？佢哋自己又点去喺外边重新建立一啲机构咧，嚟平衡联合国嘅作用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联合国本来咧就系大家都依靠佢维护呢个世界和平啊，好多世界嘅同埋人类最大嘅问题都希望佢系有份参与去解决。但系联合国系令到大家好失望嘅。咁就因為佢而家開緊會啦，所以我哋覺得即係都可能有必要講講呢個聯合國，講下佢而家嘅情況，佢最大嘅阻力喺邊度。咁就頭先阿石頭講咗好清楚，就係世界衛生組織就想去再次去中國去搞，去睇下去所謂嘅作一個調查啦嚇，派一個醫學團隊。聽講中共都俾佢去，但係我哋知道一定唔會有任何嘅成績出嚟嘅，第一次去到冇成績，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都唔會有成績嘅。咁啊，譚德塞講得好搞笑，佢話如果北京當局願意公開分享佢嘅數據咧，咁我哋就會知道發生咩事噶啦，我哋知道啲病毒係點樣開始噶，但係中共係唔會噶啦，係嘛？中共絕對唔會噶啦。咁所以我哋又覺得點解聯合國？即係而家仲要做呢啲嘢，我諗作為譚德塞唔做唔得啦。你既然係世衛嘅總幹事，你絕點都要搞一啲嘢出嚟嘅。咁就喺呢件事上，我哋就即係成日都有非常之多嘅問題。今次嘅呢個武漢肺炎啊 ，COVID 啦，係可以話人類面對嘅即係近百年或者200年來係最大嘅一次一個危機嚟嘅。咁喺咁大件事嘅面前，譚德塞當初不但冇保護到即係聯合國嘅會員國同埋佢哋屬於聯合國嘅國家嘅人，佢仲係幫住中共。當時講我哋係對譚德塞非常之多嘅批評，唔係我哋即係所有嘅世界上有好多其他人都係咁樣。但係譚德塞今日仍然坐喺聯合國呢一個WHO 嘅即係總幹事嘅位置裏邊，咁我哋喺度問，即係聯合國喺道德層面同埋實際層面，作為一個世界嘅最大機構，佢冇喺人類最大嘅危難嘅時候做出咗啲乜嘢，即係保護到我哋。咁點解呢個總幹事仲坐喺呢個位咧？咁所以呢啲都係問題，我哋就覺得一個冇無效嘅機構 ，dysfunctional 嘅一個咁樣機構，佢往往就有一個咁樣嘅特徵，就係冇用嘅人仍然坐喺上邊，冇人去將佢攞落嚟，亦都冇人去研究一下你點解會發生咁大件事，點解當初會有咁多嘅誤判，點解仲會幫住一個咁樣嘅政權為佢講説話？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呢個台灣嘅問題啦。台灣我哋都有一集講到，就係台灣而家好想都重返聯合國啦嚇。佢當初70年代被聯合國踢咗佢出嚟，而家佢好想翻去。而美國亦都真係幫咗佢，呢個亦都係我哋嗰一集講得好清楚嘅，就係美國嘅眾議院表決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就講清楚咗嗰個喺1971年通過嘅所謂2758號決議咧，其實係完全冇提到中華民國，亦都冇提到台灣嘅歸屬問題嘅。佢只不過當時個決議就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代表係中國喺聯合國唯一嘅合法代表而已嘅。咁所以呢一度係好大嘅一個可以話一個漏洞。聯合國呢個決議一個漏洞，但係亦都係一個可能天意啦，亦都俾台灣一個好大嘅希望嘅。咁咧就呢一件事其實都影響到其他國家。首先就係加拿大，加拿大好多議員而家出聲就話要兩個中國，即係加拿大曾經喺60年代都贊成兩個中國嘅，即係兩個都入聯。佢嘅意思即係話。西德、東德當年都係兩個都喺聯合國裏邊啦，南韓、北韓都係喺聯合國裏邊。點解佢哋可以，台灣唔可以？啊，但當然即係中國大陸唔係咁睇啦。咁而家咧就係加拿大咧，係慢慢呢啲聲音越嚟越大，因為咧即係媒體，譬如國會山莊時報啊、温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Toronto Sun 都有刊登咗台灣外交部唔超時嘅一篇文章。呢篇文章係呼籲加拿大。支持台灣入聯嘅，即係媒體同埋國會都有聲音。咁而聯合國副秘書長佢叫 Amina Mohammed，幾日前公開表示，佢話我哋咧一定要揾出一種方法嚟確保我哋唔會將任何人係排除喺我哋聯合國呢個大家庭之外嘅。咁好多人就睇覺得係一線生機嚟嘅，但係其實咧我查咗一下咧，就係聯合國如果佢要係。接受一個新會員，佢要又經過咩程序？就係呢啲申請嘅國家啦起碼即係佢係一個主權國家啦，要向秘書長咧提交一份申請，同時咧亦都提交一封信，正式話自己係接受聯合國憲章裏邊嘅所有嘅嘢。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封咁樣嘅申請咧，就要經安理會去審議。如果安理會接納呢個申請嘅話咧，就會將呢份建議咧，就遞交聯合國嘅大會去審議。咁啊，最重要就係話呢件事係要先經過安理會，一經過安理會就冇可能噶啦，係嘛？安理會即係中共坐喺度，佢點可能會俾你台灣申請入去咧？咁所以個阻力好大。但係並唔係話呢件事，整件事，譬如27558呢個議案係冇意義，或者係台灣而家所作嘅努力。係冇意義，因為我覺得佢所做嘅嘢都會造成更加多一個印象，就係聯合國而家佢所做嘅嘢全部都係唔合理嘅。目前嚟講，台灣係冇喺聯合國嘅任何機構裏邊，連係觀察員都冇份，連啲台灣記者都唔准入聯合國佢嘅即係會址裏邊。咁即係其實係相當離譜嘅。咁台灣嘅爭取會凸顯聯合國嘅荒謬，可以咁講。佢而家就係整個全球一個咁嘅機構，就係被呢個俄國同埋中共係劫持，就係用透過安理會劫持咗。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睇睇即係美國做咗啲乜嘢，首先我哋講下美國喺呢個疫情嘅起源問題上，佢有自己嘅團隊一直喺度做。咁我哋聽咗好多，但係又聽證會啊，又呢樣又嗰樣，但係始終未有一個結果出嚟。但係起碼。即係美國係彌補緊聯合國而家做唔到嘅嘢，喺呢個疫情嘅起源方面。咁喺台灣方面就當然就我哋都知道好清楚啦，係嘛？即係組建咗好多嘅喺印太組建咗好多嘅軍事、經濟、政治嘅一啲嘅聯盟啊，譬如話美日韓鐵三角啊、四方會談啊、AUKUS 啊呢啲嘢，甚至將 NATO 攞過嚟，NATO 會喺日本係設。萬事處，咁喺經濟上同埋政治上，亦都係切斷咗，即係呢一個中共嘅即係發展嘅機會。呢啲我哋講咗好多嘅。咁而台灣係自己亦都係好爭氣啦，係嘛？佢哋 全球都係好敬重佢哋嗰個喺疫情期間所做嘅嘢，佢哋嗰個 health system 佢個整個嘅健康嘅制度嗰個完善嚇。咁另外就係當然就係佢哋嘅製造晶片高級晶片嘅能力啦。咁所以即係台灣係喺自己嘅努力同埋主要係美國嘅幫助同埋牽線之下，佢係變得越嚟越重要。佢嘅任何一項嘅成就都同聯合國一啲關係都冇，佢亦都知道唔會依靠聯合國喺安全方面會做啲咩嘢嘅，呢個就係第二樣啦。咁第三樣就係、當然係俄烏戰爭啦。今次美國總統就喺呢個會議裏邊都講咗好多嘢嚇，烏克蘭總統啊澤連斯基都去咗啦。不過咧就好奇怪咧，就係、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目前有中國、英國、法國、美國同俄國，除咗美國之外咧，係冇人派國家元首去參加嘅，中共冇啦，俄羅斯冇啦，而法國、英國佢哋嘅政府首腦冇參加嘅。拜登喺即係個大會裏邊嘅激情演說啦，即係主要就話世界唔可以姑息俄羅斯對烏克蘭赤裸裸嘅侵略。咁就必須係要對抗俄國嘅侵略，嚟阻嚇其他可能嘅侵略者。咁呢度一下就打中俄國同中共。佢話：如果我哋放棄聯合國憲章嘅核心價值同埋原則嘅話，咁呢個組織裏邊嘅任何一個國家，將來嚟講都可能係會有危險嘅。如果我哋任由烏克蘭被分割，咁呢度嘅任何一個國家，佢哋嘅主權、佢哋嘅獨立、佢哋嘅安全就會受到呢個威脅。咁咧，所以即係佢又好激情咁演講啦。但係係有幾多人聽入去咧？係嘛？咁我覺得即係而家整個聯合國嚟講，一到舉手投票咧，你就會發覺到好多亞非拉嘅國家都唔係投美國願意佢哋投嘅票嘅，好多就係大家都清楚嘅，就係被中共操縱得好緊要。咁所以拜登佢收尾就講到，佢話美國願意同全球嘅盟友同埋伙伴繼續即係去支持英勇嘅烏克蘭人民。
呢個好似冇提到聯合國喎，
咁佢呢度講得比較係準確啦，佢冇講過話我美國要同聯合國一齊去支持烏克蘭人民，佢講咗係全球嘅盟友同埋伙伴，意思即係話佢有自己嘅班底啦，自己嘅一個一堆人係大家有相同嘅價值。一齊做呢樣嘢，並冇旨意到聯合國會做啲咩嘢。就俄烏戰爭嚟講，除咗聯合國即係通過咗幾個決議案嚇，都算係代表咗民意啦。有大部分都係覺得俄羅斯唔啱嘅，有部分咧就棄權唔肯講話俄羅斯或者啱嘅話唔啱嘅。咁有啲咧就係公然就覺得即係俄羅斯係啱嘅。咁咧我哋都好清楚，有幾個決議案係過咗嘅。聯合國係1945年戰後之後成立嘅。佢當初成立嘅時候，佢最大嘅目的就係令到呢個世界唔好再重複二次世界大戰，甚至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所犯嘅錯。全個世界隻眼睜睜嘅見住咁多戰爭啊，係爆發。聯合國係希望能夠做到呢個世界和平，大家走埋一齊，然後喺戰爭方面，特別係面對戰爭嘅時候，全部人走埋一齊，全部國家走埋一齊，一齊去共同去避免呢啲事情。咁但係問題就係已經過咗70幾年啦，即係聯合國個設計本身就過時。安理會當時嚟講，呢5個國家係戰勝國啦嚇，咁但係而家嚟講已經係變到面目全非啦嚇。而家嚟講，其中嘅兩個國家，一個就係中共，一個就俄國，就係不但冇保護到呢個世界，冇令到戰爭唔好爆發，佢哋兩個仲係始作俑者，佢哋兩個就正正係而家大家要面對嘅，就係佢哋一個已經發動戰爭，另外一個可能發動戰爭，所以整件事特別係安理會係好過時，係好唔合時宜，好似你問一個盲人。盲人問路咁樣，如果你有咩事，你問聯合國，你話呢件事你要點樣解決？你簡直係盲人問路，你永遠都唔會攞到真正嘅答案。咁亦都可以話當時講1945年咁多年前嚇，即係人類嘅智慧仲未允許聯合國可以睇到將來發生嘅事情，亦都冇辦法喺當時嚟講就已經諗到，如果呢個機構出錯，有乜嘢糾正嘅方法？而家嚟講。 係冇糾正嘅方法嘅喎。問題就最大就係呢一度啦。
其实中共同俄罗斯咧根本就唔系原嚟嘅安理会成员嚟噶啦，苏联同俄罗斯根本就系天渊之别，中共同埋中华民国咧根本就唔系一个国家嚟噶嘛。净系呢一点嚟讲咧，我都认为联合国已经系荒谬噶啦。
咁就而家就系好简单嘅，就将一堆绅士同埋一堆流民咧，就将佢放喺一齐，仲允许两个流民嘅佢哋嘅后代喺度主持，作为即系喺一个团体里边仲。有主持公道嘅咁样嘅一个角色嘅情况，大概就系咁样，所以系好荒谬嘅，过时，而且系到一个好荒谬嘅地步。咁但系美国喺呢段时间，为咗系乌克兰，为咗台湾，为咗系南海、东海、台海，做咗好多嘢。就乌克兰嚟讲，就系、当然就系同欧盟嘅重新就系结盟啦。以前大家都有各走各咁嘅，而家就重新结盟啦。另外就系北约啦，即系复活咗北约啦。咁就另外就系用其他嘅方式，就系譬如话对俄罗斯嘅制裁啊，切断佢嘅金源，切断佢嘅科技嘅源头。呢、这个同对付中共系差唔多，系去压制呢两个国家嘅将来，压制佢哋嘅发展就系、是、咁样。咁就俄烏呢個戰爭嚟講，點樣去解決呢？而家已經係發展到個地步呢，就係、是、我哋以前亦都講過噶啦，就係、是、烏克蘭喺6月呢，就喺丹麥，8月呢，就喺沙地阿拉伯呢舉行個會議，咁啊啟動咗一個叫做即係泽连斯基有10點和平建議嘅，佢就啟動呢個討論泽连斯基呢10點和平建議嘅一個對話，有幾十個國家係出席。咁當然，即係俾我哋即係覺得好驚訝嘅，就係沙特阿拉伯係有份嘅，而且上一次會議喺佢嗰度開始。咁所以個解決嘅方案唔亦都唔喺呢個聯合國嗰度，大家都知道係冇可能噶啦。咁所以就另外就係即係行埋一邊，自己我哋自己傾一傾啦，睇下可唔可以解決。當然呢個俄烏戰爭唔係咁容易解決啦，主要係俄羅斯佢唔肯放棄嘅話，咁呢件事就好大件事。不過，我覺得而家好多人係有不同嘅，即係對呢個俄烏戰爭，因為佢個危害係好大，不但係對呢兩個國家，係對周邊嘅國家，對呢個世界，譬如糧食啊、石油啊、天然氣都係有好大影響，所以大家就走埋一齊睇下點樣解決。同樣就係唔再依靠呢個聯合國啦。咁聯合國最大嘅問題，當然就係呢個安理會啦，佢全名叫做安全理事會啦。咁佢係。聯合國嘅6大主要機構之一，咁佢係做咩嘅呢？安理會係負責維持國際和平同埋安全嘅。咁你即係我都講到呢度，真係覺得好好笑。咁咧就佢係唯一有權採取一啲嘅強制措施，譬如話佢可以係推動呢個維和行動，可以實施國際制裁，亦都可以授權咧軍事行動。就係呢個安理會個權力係非常之大嘅，咁咧仲有咧就係佢有所謂嘅一票否決權，即係話任何事情只要常任理事國呢5個國家裏邊其中一個話唔得，咁呢件事就唔可以通過啦。
哇，咁啊真系相当之荒谬啊！
咁啊，即係而家安理會當然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想改佢啦，係嘛？咁啊，拜登就不停咁樣去即係推呢件事。佢就主要想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埋非常任理事國嘅數量。咁佢就當然佢嘅覺得，如果多咗聲音嘅話咧，同埋不同嘅聲音嘅話咧，可能係會有一啲嘅作用喺度嘅。不過咧，拜登都冇提出任何改革嘅具體嘅建議。
哇！照你咁讲嘅话，联合国应该早就改革噶咯，而家都仲冇人提出嚟，真系几奇怪吓！大家得过且过吓。
常任理事國我哋知道啦，中英美法俄就係常任理事國啦。另外10個非常任理事國咧，就由大會選舉產生，任期2年嘅啫。
唔单止只系2年啊，其实我睇到嘅介绍咧，基本上系冇乜用嘅，纯粹只系一种名誉名声，即系话你哋呢个国家或者系呢个群体有参与，仅此而已啊！因为呢啲非常任理事国嘅成员咧系冇表决权噶嘛。
問題就係中共同埋俄羅斯同西方同美國嘅對抗係好厲害嘅，所以安理會係根本一啲作用都冇嘅， 因为佢冇作用，所以佢嘅公信力系全无嘅，佢个重要性亦都系完全冇晒嘅，你乜嘢都唔可以解决。而家你五个国家走埋一齐，系咪即系激烈嘅咁嘅对抗？咁仲讲咩解决咩问题啊？就系唔系你死就我亡呢一个安理会里边嘅情况就系咁样。咁咧就有一个叫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啊。佢英文叫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有一个咁样嘅组织，有一位高级研究员咧，佢叫做 Stuart Patrick，佢就话以前嚟讲咧，就有啲嘢大家都仲可以商量，譬如话派维和队伍啊，大家都 OK 嘅，但系而家因为激烈对抗啊嘛，所以咧乜嘢都唔 OK，即系对一啲气候变化嘅立场都唔 OK，中共啊将呢一个佢对呢一件事嘅立场。同台灣嘅情況咧係掛鈎，總言之咧就採取啲係唔合作嘅態度，即係而家連次要嘅事情都冇辦法解決，重要啲就更加唔使講啦。咁但係中共同埋俄羅斯口就話佢哋都想改革嘅，咁誒想改革啲乜嘢咧？講唔出。
我帮佢讲啊，将美国同法国踢出去，然后将伊朗啊、北韩啊纳入嚟咪得咯。
因为呢个改革咧，就系即系关乎整个国际权力嘅再分配，就边个喺入边好大权噶嘛，系嘛？如果呢个权力再分配话，就会对呢个国际秩序咧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就好多嘅国家，佢哋就算理念相同，都互相排挤。咁喺过去20年里边咧。印度、巴西、德國同日本咧，係最想參加呢個安理會嘅。但係呢啲國家都係有阻力，譬如話喺印度嚟講，巴基斯坦就反對；韓國同印尼對日本入去咧又有意見；阿根廷同墨西哥咧係唔中意巴西入去嘅。咁所以好多你大家都係地區嘅。國家大家競爭，我就係韓國，我就係唔想你日本入，就係、是、咁簡單。而家會唔會係咁就唔清楚啦。但係一直過20年都係咁，所以呢啲國家想入去咧，亦都係難乎其難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由54個國家組成嘅非洲集團，佢亦都想入安理會。佢而家我而家講緊呢啲安理會係常任理事國，佢即係呢個係永久嘅職位，而且係有一票否決權嘅。咁另外咧，就係聯合國佢自己本身嘅程序咧，都係令到呢件事非常難搞嘅。即使係即係呢個非常任理事國啊，都需要聯合國1/3嘅成員國同意嘅。同意咗之後咧，呢、這個5個常任理事國咧就要對呢個憲章咧作一個修改。咁喺咁多嘅國家當中咧，印度係本來係最有可能入嘅。華盛頓嘅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就喺之前咧就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就發覺印度嘅希望最大，有26%嘅 percent 係可以入到呢一個常任理事會嘅，就遠遠咁超過咗日本嘅11%。但係26% 同11% 嚟講都係即係非常之低啦，係嘛？不過咧就印度佢始終最有希望，因為俄國冇反對。就算係今年嚟講，今年2月，俄國都係即係重新對呢個印度嘅入呢個常務理事會嘅支持。咁印度唯一棘喺邊度咧？就棘、是、喺中共嗰度啦。中共當然唔會俾佢入啦。咁啊，當然亦都唔會俾日本入啦。咁所以印度入嘅希望係亦都係冇嘅。咁點算咧？全世界望住呢個大笨象係嘛？佢。完全冇辦法去實踐佢當初嘅佢嗰個所謂嘅宗旨，維係世界和平嘅宗旨。咁樣對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各自為政，每個都好自私咁樣維護自己嘅利益，呢、這個亦都係冇辦法去解決嘅。咁聯合國而家變成一個乜嘢呢？就係、是、一個裝飾品咁樣。
有冇聯合國起到作用嘅地方啊？
佢當然有啲地方佢係會發揮作用啦，譬如一啲嘅大嘅機構裏邊有6個主要嘅機構係嘛，處理糧食啊，處理呢一個自然資源啊，或者處理氣候，佢都始終係會做一啲嘢。但係真正大嘅危機，佢就真係乜都冇辦法做到啦。 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越嚟可有可無，咁啊大家都會開下會嘅，係嘛？但係又真正解決咩問題就唔會揾你噶啦，自己組班去解決問題。雙方都係美國有美國做，北京有北京做，就係咁樣。我睇到佢唯一嘅好處就係，當聯合國越嚟越冇辦法解決問題嘅時候，佢變得可有可無。咁咧，亦都會令到呢個中共同俄國佢哋嘅聲音喺聯合國裏邊可有可無。咁就情況大概就係咁樣。咁呢度裏邊嚟講，我就覺得亦都有好多嘅，除咗係實質佢冇辦法解決問題之外，佢整個規章制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如果你呢啲所有嘅規章制度係唔掂嘅話，乜嘢都要經過呢個安理會至可以作最後決定嘅話，咁就係冇可能噶啦。但係你哋點樣去改變呢啲規章制度呢？由邊個決定可以改呢？所以呢個真係好難。
陆桥啱先讲咗话，联合国唯一一个好处咧，就系自己瘫痪咗，即系做唔到嘢啦。咁样嘅话咧，中共嘅声音、俄罗斯嘅声音，或者系中共嘅功能、俄罗斯嘅功能咧，就发挥唔到啦。咁亦都讲联合国可以收档噶啦，基本上咧系起唔到作用噶啦嘛。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突破关键节点，打探来到关键时刻》。
喂，你哋知唔知啊？最近网络又传咗份消息出嚟，早期大陆嗰啲高官啊，搬咗大量嘅贪污赃款去瑞士银行开咗5000多个账户，人名仲未有详细嘅爆料，但系证实咗一点，大陆高官喺国际洗钱嘅重要途径。
香港系世界金融中心啊嘛，梗系经香港方便啦嘛。
我曾经喺网上睇到啊，话当年江泽民呢就同唐英年系好 friend 嘅，曾庆红同埋曾荫权呢又系好朋友嚟噶，所以啲人咪讲咯，根本上佢哋就系蛇鼠一窝，嗰啲咁嘅贪官将啲钱经香港运出外国，正式系神不知鬼不觉，话都冇咁易啊！
嗱，俗语都有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家网上有可靠嘅消息透露咗出嚟。就是习大大在最近会议里面大发雷霆，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么大镬，发生什么事啊？
啊，总言之，今次曾庆红啊，跳落黄河都洗不清，不死一身散。咁在会议的时候呢，曾庆红啊开头好得戚，带着一班元老在那攻击习近平了，成班贪官一唱一和，想拱冧习近平。终于习近平就大发雷霆，拍住台指住曾庆红闹：你在香港的户口有1000多亿的存款，究竟钱从何来？马上交代！当场吓到曾庆红面青口唇白，脚都软埋。跟住习近平就对呢班贪官话：我知道你哋个个人都想我死，好多场合都安排想暗杀我。你哋想创新啦，冇咁易。其实你哋一个二个都想夺权啫嘛。
咁啊，怪唔知得最近嘅新闻话，大陆好多贪官都想拱冧阿习近平啦。
根本就系利益关系。
嗱，网上仲提到啊，喺香港任职过嗰啲咁嘅局级官员，甚至系副局级官员，佢哋都系喺中联办、港澳办、国台办同埋统战部。嗰度出嚟噶，佢哋通通都有瑞士银行嘅户口，但系佢收入同个权力咧系有限嘅啫。佢哋喺瑞士银行嘅巨款啊，系响边度嚟嘅咧？其实佢哋有好多门路噶。根据一个姓杨嘅女人爆料，其中有啲过程就系咁嘅。佢话先响香港开一间珠宝行嚟协助中央嗰啲官二代嚟洗钱嘅。咁啊，珠宝行咧就通过台湾嘅贪官。将大量现金走私去到香港，就买好多高价珠宝，就直接运去澳大利亚，咁样就避免咗银行有转账嘅记录咯。另外有一个偷龙转凤嘅方式去洗黑钱系咁嘅，主要系通过银行内部嘅运作。当年周小川就系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
诶，佢当年嘅权力啊，好犀利噶！中国所有嘅银行都系佢管嘅。
嗱，不过而家网上就爆料啦，话佢嘅家人有份参与用债券嘅买卖去洗黑钱。
喂，如果呢件事系坚嘅咧，咁佢都几大镬噶噃。
吓，而家习近平啊，继续喺度捉贪官啊，咁啊睇下佢走唔走得过罅啦。
唉，呢、這个习近平捉贪官啊，捉咗咁多年，好似啲贪官啊越捉越多咁。
唉，人哋都话大陆无官不贪咯。
大家都知道噶啦，习近平嘅所谓打贪官啊，佢唔系打自己人，佢主要系打同佢争权夺利嘅政敌啊。你睇下，若果系佢自己人贪污咧，佢系唔捉嘅，佢主要捉啊江派嗰啲人啦、啊。捉完之后呢又捉曾庆红嗰啲人啦，系人都睇到㗎啦，胡锦涛系帮助过佢上台嘅人，佢都可以当众把佢拉出会场。你知㗎啦，大陆中南海里面啊有好鬼多派嘅，朱镕基嗰一派、温家宝嗰一派都俾习近平当佢哋系冷巷料虎执埋一边啊。嗰个李克强啊系习近平多年嘅拍档啊，一样被遗弃。最奇怪嘅就系而家习近平打完其他人之后，就开始打击习派啦。
唔系啊嘛，咁啊习近平自己人都打埋，咪冇晒人帮佢。
系啊，嗱，嗰个秦刚啊，就系佢亲自提拔嘅。秦刚本来咧系外交部嘅发言人嚟嘅，习近平将佢升咗去做外交部长。仲要做到政治局委员，连跳三级啊！仲有国防部长李尚福啊，又系佢亲自提拔嘅，而家都俾习近平遗弃啦。
哇！照咁睇嚟，习近平咪变咗光棍司令？
嗱，习近平唔掠低呢班人唔得噶，因为李尚福已经供咗出嚟，有十七个咁多军官计划夹手夹脚怼冧习近平啊！习近平当然要先下手为强啦、
啊，冇错啦。所以连火箭军嘅司令李玉超，仲有嗰啲佢手下嘅军长、师长，通通俾习近平一个二个掠低晒。照我睇啊，系习近平呢个人蠢，点都要利用自己人嚟维护自己嘅权力啫嘛。
嗱，我就认为习近平唔一定好似你哋所讲嗰种糊涂。佢捉贪官啊，都唔知几精灵。作为一个领导人，佢嘅功同埋过要经过历史嘅见证，先至能够作出结论。所以有网民就话：习近平捉咗咁大班贪官，都有佢成功嘅一面嘅。嗱，表面上嚟睇，习近平最近连身边嘅人都信唔过，嗱，可能背后系有原因嘅，话唔定查到有人暗中想喐佢呢。
话时话，当年老毛都系咁嘅，佢自己选定嘅两个接班人，一个系刘少奇，一个系林彪，都系佢亲自打倒嘅。喺五十年代嘅时候啊，刘少奇成为毛泽东嘅接班人，系经过中央全会决定嘅。喺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就话佢系叛徒、内奸、公贼，死嘅时候连衫裤都冇得着啊！刘少奇死咗之后，就选林彪做接班人啦，仲要喺党章嗰度写明佢系毛泽东嘅接班人。
唉，后嚟老毛又信唔过林彪啊嘛，就开始迫害佢咯。咁林彪咧就见势色唔对，就坐飞机走人咯。点知老毛后嚟知道咗之后，立即下令用导弹打佢架飞机落嚟。终于林彪的飞机就被导弹打了下来，坠落了在蒙古的境内。唉，惨了，林彪就尸骨不存，死无葬身之地。
唉，论今呢就要谈古的，等我讲啲嘢俾你听下啦。历史是会重演的。当年在明朝后期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将领叫做袁崇焕。他是明朝驻守山海关的一员猛将，一直在那里阻挡着清军入关。崇祯皇帝说袁崇焕就是长城，有他在这里就可以阻挡着任何清军。
哎，这个袁崇焕将军是我们广东的老乡来的， 佢系东莞水南村人，系进士出身，正式系文武相全。佢系负责山海关，同宁远一带战线嘅大元帅。崇祯皇帝仲赐咗尚方宝剑俾佢，可以先斩后奏。崇祯皇帝对佢系非常之信任同重用嘅。咁清朝第一个大军嘅王努尔哈赤，带住130,000精兵，一直杀到嚟山海关，同袁崇焕交战。咁啊，袁崇焕当时只有得10,000+嘅军力，但系清军俾袁崇焕嘅红衣大炮打到人仰马翻，努尔哈赤啊，俾佢打到重伤，翻到佢后方冇耐就死咗啦。卒之，袁崇焕就大打胜仗，所以当年明朝嘅边疆固若金汤。虽然崇祯皇帝咁信任袁崇焕，但系最后下令要杀袁崇焕嘅就系崇祯皇帝啦。
点解会咁嘅？
嗱，当一个朝代将近灭亡嘅时候，个皇帝就系咁糊里糊涂噶啦。呢个就系改朝换代嘅先兆。
嗱，《明史》呢本书咧就系咁记载嘅：自崇焕死，边事亦无人，明亡精缺矣。意思咧就即系话，袁崇焕一死，就再冇人替大明守边关啦，注定明朝灭亡啦。
嗱，唔止崇祯皇帝系咁，唐朝嘅唐玄宗亦都系咁糊涂。你哋都知噶啦，唐玄宗唔系一个蠢人嘅。唐朝嘅鼎盛时期就系佢在位嘅时候，叫做开元盛世。但系到咗后期咧，唐玄宗竟然相信一个将军叫做安禄山。呢、这个安禄山仲唔系汉人嚟嘅，系少数民族嘅，喺突厥族长大嘅。呢、这个安禄山经常喺唐玄宗面前表忠心，所以佢就越嚟越得宠。最初咧，唐玄宗封佢为北方嘅一个节度使，后嚟唐玄宗不断嘅加封佢，最后佢兼任3个节度使。当年唐朝只有8个节度使，其中3个竟然系安禄山一个人兼职。安禄山个人啊，个样好核突嘅，而且佢个身材啊，330斤，成只大肥猪咁。历史书上面有记载，话安禄山嘅肚腩大到啊，抌到落膝头哥。佢平时着衫啊，要4个人帮佢着。有一次皇帝问佢：你肚腩咁大，里面装到乜嘢啊？佢话：我的肚腩乜都冇，只装住一个对皇帝嘅忠心。
哇！呢、这个人咁识擦鞋嘅，咁皇帝咪好开心咯。
唉，你都唔知咁多皇帝最蠢就系呢个唐玄宗啦。佢竟然仲叫杨贵妃帮安禄山冲凉。
有搞错啊？呢、这个安禄山咁鬼肉酸，要杨贵妃帮佢冲凉，讲出嚟都冇人信啦。
唉，或者人哋杨贵妃就系中意安禄山嘅肚腩呢？你唔信啊，你可以查下历史书嘅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咗落嚟。点知最终反唐玄宗嘅就系呢个安禄山啦。喺安禄山造反之前，有好多情报都送到咗唐玄宗呢度，讲到明安禄山同史思明要造反，但系唐玄宗坚决唔信。佢话8个节度使任何一个造反我都信，就是不信安禄山会造反，因为他对我是最忠心的。
后来安禄山带兵造反，自称为王。
照这样看来，这个皇帝又蠢，这个安禄山又是反骨。
哎呀，你做得皇帝你就精灵啲啦，为什么这么蠢被人擦下鞋你就信晒他？
唔系、哦，口水强，你讲咁多古仔都系证实咗，嗰啲皇帝到时到后就会咁糊里糊涂，精都变咗蠢噶嘛，因为朝代变啊嘛。
谂翻转头，的确系咁、哦。习近平本来都唔系蠢嘅噃，如果佢蠢嘅话咧，冇可能佢可以怼谂到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咁容易咩？佢哋系大权掌握，位高权重，所以当年习近平不是蠢人来的。现在这样的形势可能是天意。
唐人街粤语见闻，习近平追究曾庆红在香港的千亿存款。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中美科技战再升级，美国晶圆法执行细则出台。中共加强对台海施压，美日指挥官话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最高机密剑指中共，美国重启冷战，水下反潜侦察网。面子比里子重要，中共聚焦美中科技战，轻忽经济成长。成民意抗极权，流亡前区议员成立海外网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商务部22日公布了晶圆和科学法案中实施国家安全护栏的最终规则，进一步制止中共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这个规则将限制获得联邦政府资金援助的企业在国外扩大或者开展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活动，涉及企业包括台积电、三星电子、美光等一众世界领先半导体制造厂商。请睇报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晶圆计划办公室在星期五上午发布的声明，拜登政府公布了晶圆和科学法案的实施细则，以加强国家安全。该规则禁止美国晶圆基金受惠的企业在10年内扩大在海外的半导体材料制造能力，仍然在中国的高端晶圆产能不可以扩大 5% 以上。25纳米以及以下的成熟产能将会被限制在 10%。同时该规则还限制受惠企业和外国公司开展联合研究和技术许可工作。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晶圆计划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倡议，这些保障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企业不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时我们将继续和盟友和伙伴协调合作，以加强全球供应链并提升我们的集体安全。美国设立护栏，将科技锁在美国境内。根据去年签署生效的晶圆和科学法案，美国晶圆计划办公室将会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援助，其中的390亿美元将会用在鼓励美国公司在美国设立晶圆制造厂，并提供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半导体制造业税务减免，可以报销 25% 的项目建设费用。接受联邦资助的企业包括台积电、三星电子、美光等的世界领先半导体制造厂商，这些受惠企业将不会被允许在中国开发和生产高端晶圆。如果企业违反规定，违规扩大产能，补贴需要全部退还。这个规则将会大大地影响外国企业，特别是韩国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根据韩联社报道，之前包括 SK 海力士和三星在内的韩国企业希望在接受美国联邦补贴的同时在中国扩大产能，希望美国将产能限制提高至 10%， 但是最终版本的护栏规则是最终将它限制在 5%。 今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在记者会上回应说，美方所谓的护栏是彻彻底底的科技封锁和保护主义行径，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甚至到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胁迫一些国家围堵压制中国，人为推动产业脱欧断链，严重违反市场经济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
中共军机近期绕台数量又创新高，很多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伴随战斗机在台湾东部外海演练。日本自卫队司令官齐藤聪和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 托马斯近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了美日军方加强合作因应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根据中央社在22号报道，柴藤聪和托马斯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态度。这个是他们两个人首次联合接受采访。他们对中共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施压表示担忧。中共航母山东舰不断地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飞机升降活动。对此托马斯说，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们正在加大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他继而表示，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他们一直在和日本自卫队联合训练。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好准备，这样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准备就绪。他和我所关注的是准备好以团队的方式合作，以在必要的时候以团队的方式执行任务。陈腾聪表示，日军和美军形成即时反应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说，我们每日都在训练，每日都在交换意见，每日都在改进我们的防御能力，以因应从成平时期至到突发事件爆发的各个阶段的要求。他还介绍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会加强网络攻击和资讯战领域的实力。托马斯还表示，美国在通过南海自由行应对中共在南海的霸权。在台湾海峡，美国亦都有意采取同样的行动。他说，这个是一条国际海峡，所以我们以团队的方法航行通过。台湾自由时报分析人士对此的解读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不会直接派航舰介入台海的冲突，而是通过同盟友一起联手发起电子战来支援台湾。他们认为美国可能会通过军力的分散部署，同类似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军方的联合化指挥部署，通过电子战的方式来帮助台湾进行反击，而台湾空军的 F-16 或者是台湾海军的基隆级的军舰，这些武器都可以和美国进行数据链合作。自由时报的分析人士说，在中国希望通过封锁的方式让美军不会进入台海地区，并利用快速突击的方式迅速占领台湾的核心地区和关键的基础设施，实现他首战即决战的目标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在扩大在海洋领域的军备投资，并想在未来两年中通过加速无人机和自主系统的发展，抗衡中共的军事扩张。
随着中共海军军力的崛起，加上新技术正快速重塑海上战争，美国海军全面针对极机密的水下侦察网络，展开195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改革。反观中共亦有类似计划。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坐落在美国西雅图以北大约 80.5 公里的惠德里岛上的美国海军监测站，多年来一直忙于追踪鲸鱼的活动和测量不断升高的海水温度。美国海军去年10月将它改名做战区水下侦察司令部，以便更能够反映它现在的使命。根据三名知情人士的讲法，这样代表美国军方将会斥资数十亿美元，针对反潜舰计划整合水下监视系统 IUSS 进行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重整。与此同时，中共正在扩大在台湾周边军演的力度，推升台海冲突的风险。根据直接了解这项计划的人士说，美军基于三大因素决定重整 IUSS 计划。首先是中共海上势力快速崛起，中共船舰有攻击台湾或者是破坏石油管线、光纤网路、电缆等重要海底基础设施的潜力。其次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成功地运用相对低价的无人艇来攻击俄军军舰和桥梁，暴露大型水面舰的弱点，而美国海军无论攻守都有必要掌握这项技术，亦都凸显着和中共发生冲突的时候潜艇战的重要性。第三是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更灵敏的水下感测、人工智能以及海上无人艇， 将会助长中美间侦察能力的军备竞赛。IUSS 计划之前从未对外报道，这项计划将会涉及将美国现有的水下监测电缆网路现代化，并以尖端的感测器和水下收音设备来改造一支侦察舰队，以提高美军监控敌人的能力，将传统海上侦察工微型化和全球化，是美国海军在海洋侦察系统方面最具创新变革的一项投资。这三名知情人士指，原本设在海床秘密地点的固网监测电缆，早在70年前主要是用来监控前苏联的潜艇。美国海军的计划包括部署一支海中无人舰艇队来监听敌方的船舰，在海床上放置携带型的水下卫星感应器来扫描潜艇，透过卫星追踪无线电频率来定位船只，并且利用 AI 的远睇来分析海上间谍数据。三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 IUSS 的存在直至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才被公诸于世，它运作细节仍然是最高机密。 IUSS 计划由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摩尔上校主导，并由海军少将蔡夫领导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管辖。摩尔和蔡夫都远距受访，这个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表示，基于行动安全因素考虑，海军不可以讨论与海底系统有关的细节。两名美国海军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中共亦都正在致力发展水下长城、水下侦察计划，并在具争议的南海海床铺设装有声纳监听感测器的电缆。他们说，中共亦都正在打造一支水下和水面无人舰队，以便搜寻敌方潜艇。
在美国对北京祭出连串科技管制措施之后，中共仍然专注在向晶圆产业输入资金，和美国展开科技竞赛，而不是将资金拿来刺激经济，这个亦导致因房地产引发的经济低迷复苏缓慢。请睇报道。
根据日经亚洲22号报道，北京的政策似乎反映了北京当局在与华府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的情况之下，优先保护经济安全目标，而不是实现立即增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被视为北京近期决定不降息的可能原因。在中美利差的推动之下，人民币对美金在本月初跌到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进一步降息可能会加剧人民币贬值，不受控制的货币贬值亦都可能会加速资本外逃。今年的前八个月，中共银行账户净流出234亿美元，如果2023年全年维持这个趋势，这样将是四年来首次整年出现资金外流。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低迷了近两年，经济复苏乏力加上疫情清零政策造成的破坏，加剧了企业和家庭的不安。北京已经和私营部门和外国公司举行圆桌会议，寻求解决方案，但到现在为止提出的措施都缺乏力度。一些专家呼吁，中国应该比照2008年的金融危机推出四兆元人民币，大约是54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想这样做。有些人亦都指出，地方政府背负的沉重债务亦都是税收成长缓慢的障碍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的荣鼎集团在最近一份报告中表示，北京的税收制度依赖正在结束的投资拉动成长模式。面对预算限制，北京目前聚焦经济安全，例如培育国内半导体产业和扩大新能源车的生产。随着美国收紧先进晶圆的出口限制，据传北京正在准备3000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基金。根据2015年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工业现代化战略，政府加强了对资讯科技、工具、机工具、新能源汽车等10个重点产业的补贴力度。根据研究公司 Wind 说，对内地 A 股上市公司的补贴将从2015年的大约 1250亿元翻倍到2022年嘅2500亿元。喺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上半年获得北京补助嘅前十名中企中，有5间系本土新能源汽车或者系电池制造商。位居榜首嘅宁德时代系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商，佢喺过去6个月获得咗28亿5000万元人民币嘅政府补贴，几乎系去年同期嘅3倍。宁德时代嘅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亿伟锂能亦都榜上有名。呢家总部位于广东嘅新能源车电池制造商，今年上半年营收系10亿8000万元人民币，大约系去年同期嘅4倍。在电动车组装企业中，上海上市的上汽集团是获得政府补贴最多的企业，获得补贴超过20亿元人民币，几乎是1年前的2倍。中国新能源车销量龙头比亚迪今年亦都超越了大众，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汽车品牌，在补贴名单上紧跟着上汽集团，上半年营收17亿8000万元，接近去年同期的3倍。北京在星期一宣布扩大半导体和工具机企业的税收减免，在年内对研发支出提供 120% 的税收减免。中共的巨额补助亦都令到欧盟在9月13日宣布将会对中国新能源车所获得的巨额补助展开调查，因为这已经扭曲了市场。
10多名离散在世界多个角落的香港前区议员日前在 Facebook 发表宣言，成立香港区议员海外网路，以承接民意对抗极权，并担负起连结香港人的工作。请听报道。
至少有14名前区议员，包括已经流亡的前中西区区议员许志峰、叶锦龙，东区的黎志强，油尖旺的林兆斌，葵青区的郭子健，同沙田区的邱文俊，在21号在念书以香港公民团结列阵为题，发表香港区议员海外网路的成立宣言。宣言指2019年区议会选举以超过70%投票率选出452名的区议员，但是议会最终被当局杯葛，议员被迫辞职或者是 DQ， 部分离散海外。但是这并不代表被迫离开岗位的议员们的合法性和他们所承载的民意授权实面消失，在香港再有具公信力、没有筛选和政治审查的选举之前仍然有代表性。宣言继续指，作为现在身在香港以外地区的港外区议员，他们成立香港区议员海外网路，期望承接民意和连结香港人，将定期开会就香港公民议题讨论、决议、联署和行动。宣言强调支持香港公民价值和主权在民原则，香港人管治香港人命运，重申在独裁政权和他的傀儡倒下之前，所有在香港进行以选举为名的动作都将不被香港公民视为能够代表香港意志的合法选举，他所产生的代表亦都不具备任何香港公民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在英国的前葵青区议员郭子健对自由亚洲表示，区议员海外网路初期的目标是让离散在各国的前议员为当地的港人提供服务，而长期目标就是要就香港的前途研议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成立在1982年的区议会是港人监督政府施政以及就社区事务发言的重要渠道。今年的7月港府立法会全票通过区议会改革方案，包括直选议席由目前的452席大幅削减到88席，恢复委任制，引入间接选举等。外界形容是香港民主大倒退，比港英时期更差，令区议会选举制度倒退40年。这届的区议会任期即将完结，年底将会举行首次的完善之后的区议会选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